就是如果你今天紧紧抓住的是这样的信念，你很可能就会在你的周遭看到有一些人你特别特别的不顺眼。就像你紧紧抓住一个信念，是人应该不要发脾气，人应该很温柔，人应该很退缩，那你看到你周遭的人有一些人是好像大开大合，什么脾气都会讲出来，什么话什么东西都变现出来，你就会看那种人，觉得那种人好像很坏，很有威胁感，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那一种人的结构才是你最需要的，就是你要跟那个东西合并为一，才是你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个像是如果你要绕一个圈子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宫崎骏的小孩拍的一个电影叫做地海传奇是吧，地海战记对吧，那他那个卡通片呢差点把原作者那个老太太气得吐血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原作者那个奇幻小说的原作者啊，那个老太太呢，她是一个就老子学说研究四十几年的人。那他的那个有一个故事的主轴哦，就是他那个男主角呢，再是一个有魔法天分的巫师，他在修炼魔法的过程里面，无意之中照出了他的内心的黑暗面，然后那个内心的黑暗面呢，就像是一个鬼一样在后面追着他，然后他就一直在逃离他身后的那个鬼，然后逃得非常惨烈，然后最后他的师父教他，他自己想通了，他终于回过头去叫那个黑暗的那个鬼影，叫出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跟他的黑暗面合二为一，然后就魔法大成，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灵魂了。那这个是那个原作者的看法，就是你在外在的世界看到任何你觉得邪恶的人的时候，你都要想一想你看的邪恶是不是你自己否定掉的很多情感跟冲动，就是你压抑掉的东西，就是你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和平很温柔的人，但是你在你的和平温柔底下你压抑掉的粉，你在别人身上看到就是那个是你的这个结构创造出那个你认为是很邪恶的那个结构。就他作者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邪恶外部化的这个投射，就是你压抑掉的东西，你在外面看到这个人很坏那个人很坏，就像我上个礼拜在骂丁助教，我就说你这个人很有把权威角色外部化，就是他丁助教的爸爸从小念他念到大变成这个人，好像一个失功能的人一样，每天都等着别人来念他，就是他把权威角色是丢给别人去了，每天就等着人家来念他。我说不可以这个样子，权威角色你有充分的能力去行使你的权威角色，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去好好的审查我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好，我的步骤有没有规划的好，我这样做会不会有好的结果。权威角色要拿回来，不能随便乱丢给人家的。但是他因为他从小他爸爸扮演了一个很差劲的权威角色，所以他也不敢把那个权威角色拿回来用，他就每天在外面引着别人，就是引着莹莹骂他，引着我骂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我们在叮咛他，那不要讲这么过分啊，就是说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来盯，但是这就是一个权威角色他往外面乱丢的一个现象。那我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把你丢出去的那个恐吓者的权威角色收回来，做到你的阴阳调和，那这是道家修心的法门，所以你真的你要很小心，就是你看到你的生命之中啊，你觉得你家里一个人怎么这么啰嗦，然后他一直讲啊讲，你一直闭着嘴不讲，那你要把那个啰嗦的角色收回来，他讲你也跟他讲，呵呵，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道家的一个信念融合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东西呢，也可以说是人类嘛普遍的美学的所在。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个法国画家吧，让弗朗索瓦米勒
Jane François Millet，
就是画十岁者的那个米勒啊，讲过一句话叫做美声自愈调和。那什么叫做调和呢，就是你能够把冲突对立的东西融合在一起。那这个东西啊，大陆有一个画家叫做花梅花很有名的，叫做王成喜，他就是讲他的美学，我觉得他讲的就很清楚。他说你要感觉到美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要能够把许许多多看似极端冲突跟对立的元素能够融合成一个调和的整体，但你那些冲突的元素越冲突，你融合出来的东西 会让你的观众看到越大的美感，强烈的美感。就像你知道，像我们中国的国画里面那种最厉害的作品，像那个齐白石或者吴昌硕或者是八大山人之类的作品，那个人家对他的评论都是什么？都是说这个作品怎么巧而拙，那巧跟拙不是对立的元素吗？对不对？什么美而丑，是不是就是他的画明明画的是一个很拙很丑的老鼠，或者丑的老人，或者很丑的乌鸦跟一个很丑的荷花，但放在那边你就觉得很美。就他的画里面有很多很多极端对立的元素，但他能够把它调和成一个整体，这个不要说是中国的美学，是全世界通用的美学。就是而你越能够把冲突的东西调和成一个整体，代表你的调和力越大。那调和力这个东西，如果你换算到佛教的系统里面讲什么，就是这个人的定力，就是这个心的，这个人的心的定力，就是什么各种刺激你的心都不会乱的定力，就是这个人的调和力。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很头大的对象，或这个跟你保持着完全不同观念的某某人，你都要想办法从他那边获取到你需要的营养，把你呀无意识之中闪避或者割舍的信念要回来，跟你原来的信念群用辩证法这个桥梁信念，把它重新结构成更高一层的更高级的信念。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人类的头脑在庄子的修炼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这是而不能沉迷在辩论的世界里面，就像我之前在讲到那个什么的，人要有勒索的对象才会有情绪，这件事情对不对？讲到说其实女人哈好可怜，就是推广了女权运动之后没有比较幸福，对不对？因为从前那些女人没有任何女权观念，觉得我的老公就是王八蛋，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很幸福。这样当你开始觉得我可以要东西的时候，就每天都生气，你知道吗？很不满足了。这当然我不是说女人应该被压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在讲男尊女卑，不是这个东西，而是情绪的结构是如此吗？